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修行的目的，修行的目的有两种，第一个是对治惯性反应，第二个是如实自见实相。好，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个惯性反应，也讲了怎么对治，用什么对治呢？正念哈，用正念来对治。正念就是全然的觉知，然后没有批评性的去觉知，接受，开放的去接受当下身心所升起的一切现象。那这个正念呢，就好像是刹车系统。然后我们的汽车不是有一个刹车系统吗 ？Brake 哈。那当你比如说你驾车的时候，看到这个灯啊，这个 traffic light 有红色了，然后已经起了红灯，那我们就要 brake。好，我们就要 brake。如果不 brake 的话呢，我们闯过去呢，我们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啊。车祸一定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啊。所以同样的，这个正念呢，就像一个刹车系统一样。如果当下升起的，比如说嗔恨啊，一听到别人的出言恶语啊，当下马上升起的惯性反应啊，一颗没有被定。念跟慧训练的心，这当下反应就升起了，因为常年这个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已经累积了太久，那马上就升起了嗔恨。如果在这一刻，红灯已经现起了，而你没有踏那个这个刹车的话呢，你一定会闯祸。所以嗔恨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呢，因为没有正念，没有办法去觉知它，嗔恨已经升起了。所以这个嗔恨呢，就会控制着我们的意识，而变成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呢，它是要透过身体跟口来发泄出来，不然的话它很不舒服它在里面，所以它需要通过口跟身来发泄。当你因为嗔恨这个情绪而要发泄，我们就用我们的口来出言骂语，骂别人或者用我们的身来打人、杀人，因为我们需要发泄这个嗔恨这个情绪，它很不好受嘛，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因为没有这个正念，没有这个刹车系统来停止它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强烈的情绪呢，就会通过身跟语呢发泄出来，那结果呢？我们伤害了自己，我们也伤害了别人。所以这个正念呢就是我们的汽车里的刹车系统一样，阻止我们闯红灯。那这个正念呢，当你正念知道的话嗔恨升起了，知道正念知道，这一刻刹那的知道觉知的时候呢，你就是放慢了 slow down 了你的情绪已经 slow down 了因为正念的关系，你 slow down 的话，你就有机会看清楚这个升起的这个烦恼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正念来 slow down 的话呢，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我们就马上起那个惯性反应，然后又把这个嗔恨当作是我的嗔恨，因为你没有 slow down 去看清楚它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电影呢它是由很多的这个底片组成的比如说一个招手这样，它是由很多个底片一个一个小动作组成的第一个一个这样慢慢，但是它以很快的速度放出来的时候呢，放引出来的时候，它变成招手的动作但是当你 slow down 放慢的时候呢，你一个一个去看，它是由很多的这个底片组成的，所以那很多底片组成的那个才是实相，这个招手不是实相来的，那个 speed up 了的这个不是实相来的。所以呢，当正念呢我们提起正念，我们就放慢了，放慢的时刻呢，我们就有机会看清楚实相是什么东西。 看清楚这个嗔恨是什么东西，看清楚这个忧虑是什么东西，看清楚这个妒忌是什么东西，看清楚这个恐惧是什么东西。这他给我们一个机会看清实相。好，那第一个呢，修行的目的呢是如实知见实相。但是很多同学也是说，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解脱痛苦。解脱痛苦，那痛苦来自何方啊？当天呢很多人都讲是为了解脱痛苦嘛，痛苦来自何方啊？来自于执着。对的，执着于什么？执着于我们的身心，内外的内在的跟外在的身心，这些是重点哦。你抓得到重点的话就很容易修行了，所以我们要解脱痛苦。痛苦来自于何方？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执着于我们的身心。第一个最基本的是执着于我们的身心，所以呢我们的身心啊就成为我们解脱痛苦的对象了，对不对？这是逻辑学嘛。所以呢维巴森纳这个观字就是观我们的身心因为身心成为我们执着的对象那要解脱痛苦呢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探索所以身心也就是五蕴嘛佛陀讲身心就是五蕴，五蕴是苦谛是苦谛的，那苦谛呢一定要被彻知，一定要被彻知 must be known 一定要被彻知，当彻底的知道过后呢才会放下那个执着。所以我们要探索我们的痛苦，就是要探索我们的身心，如实看到它的过患之后，苦之后呢我们才会真正的愿意放下。不然的话你叫你放下放下那是不可能，是口头禅罢了。好，口头禅我们放下放下不可能，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看到它的过患。比如说火来讲，你没有触过火的有一天呢你不小心去碰到火，你的手一定会缩回来，那下次叫你再去碰你要不要？不要，因为你知道火是会烧人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这个火的过患，所以你就不会再去碰它了，不会去执着那个火了。同样的道理，当你如实看到这个身心带来的过患呢，你就不会再执取这个身心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如实知见。如果我们真的要解脱痛苦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身心的实相看得非常清楚。看得清楚过后呢，就算你不放下也是不能的，你自动会放下，不用人家叫你放下放下，你自动这个法就会自动展现在你心中，你就不会再去执取，不再执取就是解脱，解脱也就是放下。所以放下身心并不是把身心丢在一边放下身放下就是放下执着因为执着是极地，一切痛苦的来源是圣地里的第二个圣地极地，所以极地是应该被灭除的，而苦地呢，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五取蕴呢是应该被彻知的。那这个身心又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来如实知见一下身心的实相。那身心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讲身吧我们的身体呢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坚固的形象大家都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所以它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坚固的实相坚固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不是实相这个不是实相那如果我们有修四大分别观的话呢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境界，那时候你看到的这个身体呢其实呢是千千万万的原子微粒跟空间 space 组成的，而这千千万万的这个原子微粒跟空间呢组成的这个身体呢是一直在生灭生灭中的。这个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科学讲物质嘛这个 material matter 物质就是由 这个他们讲刚开始他们讲说是这个 atom 嘛，慢慢的研究 proton 啊 electron 啊，到最后呢最小的单位叫做夸克。好，这个科学家已经也是赞同的，所以这个身体呢是由次原子为例，或者我们称为夸克，但是在佛教呢我们称为色聚，就是色就是颜色的色，聚就是聚集的聚、哦、所以色聚嘎拉巴卢巴嘎拉巴，这个色聚呢在我们的身体呢一直是生灭，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因为不能够把这个生灭看得很清楚呢，它呈现出来的好像是一个震动之流 vibration、哦、这个整个身体就好像在震动，其实就是那个色聚的生生灭灭了。没有办法如实看到这一点，那这个色聚又是什么组成的呢？啊，这个色聚呢是由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啊，那依靠这个四大呢，它又延伸出四个色法，我们叫所在五色，色、香、味、食、数，啊，所以一粒色聚里面呢有八个色法。为什么叫色聚呢？它就是各种色法的聚集，所以叫色聚。所以一粒色聚呢一共有八个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啊、那这个科学家就没有办法研究了哈。科学家只知道是夸克，那这个夸克是什么组成的呢？他们只是看到 energy，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这八个元素，这八个 element。那这个色聚呢在身体里面呢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然后它一直在生灭、啊、生灭，所以它是虚幻的，不是坚固的、哦、一个一直在生灭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坚固呢、哦、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如实知见这个身体其实是千千万万的色聚的生灭，没有办法如实知见，没有办法看到身体的实相、啊、我们以为这个身体是一个坚固的东西而产生了执取。怎样执取呢？我们就执取这个坚固的身体是我的，我们用贪爱来执取这个坚固的身体为我的身体，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真正的是坚固的，我们没有如实之见，没有办法再透彻的进入更深一层的实相，所以我们被这个虚幻的这个坚固的这个形象呢给骗了，而执取它，用贪爱来执取它为我的身体，这是第一个烦恼哈。同时呢我们也因为不能够如实知见这个身体的实相呢，我们用这个身见，有身见嘛，萨迦亚底体，由身见来执取身体就是我，我就是我，就在这身体里面，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身体。所以我们通过两个错误的烦恼呢，通过两个烦恼来执取这个身体，第一个是通过坦哀来执取身体为我的，然后通过身见来执取身体为我就是身体。那这执取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我们没有因缘，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知见这个身体的实相。所以修行的目的呢，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如实知见身心的实相啊，这个需要很深的定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安般念，要修定、啊、我们要很深的定呢，才可以达到看到这个身体的实相。好，那这个身体的实相呢比较容易透视，因为它比较粗糙，跟心比起来呢啊，身体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它生灭的速度比较缓慢，心生灭的速度呢更加的快速，心呢一直跟着我们、啊、我们身体是这一世罢了，但是我们的心呢、啊、还可以轮回到下一世一直走，再下一世或者前一世来到这一世到下一世，所以这心、啊、在漫长的轮回中 跟了我们这么久，但是呢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他，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心。那心是什么？那我们看看你的了解程度，对心的了解程度，心是什么？答不出来了哈，表示你不了解嘛，对吧？虽然跟了漫长的轮回，无始的轮回到现在，跟了我们这么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回答。好，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之见嘛，心的实相。好，这个心呢，是由四个重要的这个名法组成的。好，第一个叫做识，第二个叫做受，第三个叫做想，第四个叫做行。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好，如果可以再分析的更深，好，阿毗达摩他分析的更深，但是呢没有必要在这边重啊，没有必要在这边讲解。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识。识是什么东西啊？识巴啊，这个英文叫 consciousness， 啊，巴利文叫 vijnana 或者是 citta 啊。consciousness 哦，心识，心跟识是同一个意思哈。那识是什么东西？识呢，它的作用啊，它的特性就是知道罢了 ，knowing，just know， 只是知道，它没有这种审查，辨别的能力。它是没有的。是比如说啊，眼识，我们有六识嘛，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好，当一个颜色撞击到我的眼睛的时候，由于触嘛啊，所以就升起了眼识，眼识就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是颜色。好，当声音它只看到这个是颜色而已，这个是什么颜色，是蓝的、白色、青色的，可喜的不可喜的，他完全不知道。好，然后耳识呢，声音撞击我们的耳朵的时候，耳识就升起了，他听到了声音，他知道这个是声音。鼻识也是一样哈，当这个香撞击到我们的这个鼻子的时候，鼻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鼻识，他就会嗅到啊，他嗅到一个味道了啊。然后舌识呢啊，当味道撞击到我们的舌根的时候，他就知道啊，是一个味道。刚才那个是个香哈，香跟味道又不一样哈，所以他知道是个味道，但是是酸啊、苦啊、辣啊，他不知道的。好，身体呢，他触到啊，他知道一个触觉，是软是硬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触到了。好，那意识去想啊，是想任何的 thoughts， 任何的思绪啊。所以是呢，这个就是是的这个特性啊，他。就是知道，知道有东西了，知道哈。刚才讲到这个识的生灭呢，比生呢还要快速，快速的17倍。好，一个色法的生灭，比如说一粒色聚的生灭，啊，17个心识，相同于17个心识的生灭，意思说心。的快速，它的 speed 啊，快过色法17倍。好，那四季的生灭呢？这个心呢 的生灭，比如说我们一眨眼，啊，千千万万个心就跑过去了，要一眨眼到一眨一个眼，千千万万的心就跑过去了。好，色法生灭也是很快，但是心更加快，所以我们一眨眼已经千千万万个心跑过去了。就是因为它的生灭的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就像刚才招手的，好，招手看它只是一个招式，其实它是很多个底片组成的。那由于这种快速呢，使到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心的实相，所以我们以为是同一个心在听，同一个心在看，同一个心在想，同一个心在吃，同一个心在嗅。当你在电视机面前的时候，你看到电视，看到电视的影像，然后又听到它的声音，那个时候如果你柴嘴的话，你还吃东西，啊，那你如果你是比较快乐的话，你还会咬脚，咬那个什么脚啊？啊，还会咬脚哈，所以多少个动作，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舌头尝到，你尝到的同时，你当然也有嗅到它的食物的味道嘛，哈。然后你还咬脚，咬脚是生吃嘛， 所以一共有五个动作，但是当下你只知道我罢了，是不是？我在听，我在看，我在吃，我在咬脚，我在享受，你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啊当作是一个我而已，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我们没有看清楚实相啊。它已经是生灭了，一个心它生灭生灭生灭的速度太快，使到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而把这些当作是一个我就解决事情了。好，这个是心的实相，这个是事哈，事的实相。然后呢，比如说眼睛看到的啊，这个外尘，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啊，眼睛眼视升起，知道，知道。然后呢，因为触呢，每一个触啊，不管是眼触、耳触、触到的触哈、啊，鼻触、舌触、身触还是意触的，每一个触呢，都会升起一种感受。都会带来，所以十二因缘讲由触生受啊。那如果他的所缘呢、啊，比如说这个色尘是可喜的所缘，他触到我们的眼根的时候呢，眼视就看到，然后就升起了一个感受啊。那个是因为他目标是可喜的，所以乐受也跟着升起。那如果他目标是不可喜的，你不喜欢的东西呢，那升起的感受是苦受。那如果他目标是终舍性的，那你升起的感受，因为触的关系啊，眼根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而触到了啊，眼视知道，同时在眼触的当下又升起了一个受，所以这个受呢有赖于这个目标的是可喜还是不可喜，而相继升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舌头，我们现在在比如说毁谤的声音，现在在拿声音来做一个例子啊啊，上次讲到了人家赞美我们的声音，好、啊，比如说那个阎罗王啊被赞美了，好啊，很快很舒服，马上就升起了啊。当这个赞美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就升起了一个耳识，就知道啊。那在耳识的当下有一个触，这个触呢就会引申一个叫乐受的。啊，这受就会升起了。那在乐受升起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名法心所叫做想运。想，这个想运是什么东西呢？想运呢，它有两个作用哈。一个第一个作用是，标志，标志啊。它乐受升起，人家称赞我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啊，那耳识知道，然后升起耳处。啊，然后生因为触生受，这是同时发生的哦，同时发生的，但是讲话一定有要分嘛哈，不然我怎么同时讲出来哈？所以，但是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受就乐受就升起了，响应跟着升起，那响应它就会标志啊，这个是快乐的，快乐的，快乐的，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好，就这样标志，标志，标志，啊。这是响应的第一个作用，它的第二个作用呢，在标志过后呢，它会印记啊 ，impression， 它就印记，印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相续流里面，印记做一个 impression。好，这个赞美的声音是快乐的，快乐的，永恒的，永恒的。那第二次，好，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呢，那个印记啊，你以前你已经标志过嘛，赞美的都是快乐的。都是永恒的，已经标志过了，所以那一个响应呢、通过标志跟印记又会出现响应，又会出现，所以第二个的这个响应呢是受这个第一个响应的这个业制制业、哦、然后呢你第二次在标记的时候呢，这第二次的标志又会影响到接着下来 following 的下一次的这个标记标志，因为他已经前面已经印记是好的好的快乐的快乐的，第三次他不可能变成不好、哦、这个是 impression 嘛、哦、所以呢那不好的如果是人家毁谤的呢，我们就会就会升起苦受，这个受呢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呢，这个是你有办法控制的，就算你是阿罗汉 好，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受，他快乐的就升起乐受，阿罗汉也是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阿罗汉的响应就跟我们不一样了。阿罗汉的升起的乐受，他知道乐受升起，但是他的响应呢，我们刚才讲那个响应、标志他为快乐的，快乐的，永恒的，永恒的，这种叫做颠倒响、三亚维巴拉萨，巴利文叫三亚维巴拉萨。但是阿罗汉的响应不是这样的，阿罗汉的响应是如实之见，他就看到乐受是无常的，变化的，因缘法来的，所以在他的标志里面呢，没有说是快乐的、长的、永恒的、我的，他没有这样去标志。但是我们凡夫啊，没有受过训练嘛，我们一次标志错误呢，永远的错误下去，所以我们永远喜欢人家的赞美，永远讨厌别人的诽谤，永远的讨厌别人的对我的辱骂，因为我们长期这样标志下去嘛，这种就是惯性反应了。惯性反应怎么由来呢？就是这个响应一直标志错误。那标志错误，比如说，现在我们标志的，这个赞美的声音是，快乐的，快乐的，永恒的，永恒的，是我，是我，我在享乐，我在享受这个赞美的声音。我们这样标志错误，把它标志成快乐的、永恒的，那个贪爱会不会升起啊？贪爱一定会升起的嘛，这个贪爱就是行运了、那什么是行运呢？行运就是一切组合，一切的组合和被形成的东西叫做行运、一切组合，因为行运呢就像芭蕉树干一样，芭蕉树干呢，如果你有剥过它的树干你就知道它是没有心的，它一层一层的，没有剥过知道吗？一层一层的，所以行运呢就像芭蕉树干有很多层，所以呢行运呢有很多的心所，贪嗔痴都算是行运，妒忌、然后 正念精进智慧，这些都是属于行运的，不像受，受只是一三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响应没有，只是一个标志跟印记记得，但是行运它有很多的心所，好的坏的心所全部在行运里面，所以说行运是一切组合被形成的东西，像芭蕉树干一样。那因为我们标志错误，标志它是快乐的、永恒的，是我的话呢，那贪爱就会随着你我们错误的标志而升起来。那贪爱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执着，就会执着说由爱而生，源于爱取生起，取是更加强烈的执着，因为它带给你很舒服的感觉，那你取了贪爱过，你要这个东西，因为它带给你愉悦的感觉，所以你会起贪爱，那贪爱会 intensify 就会加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取了，取到了取就是你非得到不可，那你得不到的话你就睡不着了，所以你会得到不可，在要得到的过程中你一定要造业，你不造业你怎么得到啊？你得要去争取，要取到它，这个就是造业了，所以源于取有生起，有就是造业，在造业的时候呢就会留下了业力，不管你是造善业还是恶业呢，它就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呢一旦时机成熟，它几时成熟我们绝对不知道，时机成熟的话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那我们就要承受这个果报了，是我们整个生命就是这样组成的，就是由这个事身跟心组成的，那产生一个果报就产生一个生命了嘛，源于由生命升起了，生升起，生就是一个生命的升起，一个生命的升起它就会带来一个身体，除非是无色界的众生没有身体，那不管是四恶道的众生、人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这个梵天梵天神、色界的梵天神都有一个身体啊，源于由生升起，那生升起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了老病死 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正对的苦运。这个苦运呢，一定要被斥职才能够解脱。你不被斥职，这个苦地不被斥职的话，你还认为这个是快乐的，你认为 身心，因为你标志错误嘛，身心是快乐的，永恒的是我的。但是呢，很多事情呢，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已经告诉我们了，身心也带来很多痛苦，心也带来很多忧虑恐惧，等等，并不是只有快乐。所以在很多人才会学佛嘛，太快乐，快乐的人不可能要学佛。他如果很快乐又要学佛呢，那是因为他前世的波罗蜜。就像我28岁出家，我大学毕业生，我一点忧虑都没有，但是我就跑去出家了。所以很多人要挖我的故事，要挖我的伤心史啊，是什么伤心史使到我要出家？没有，这个是过去的啊，过去的业来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那个讲那个享运，享运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或是受到什么的影响或制约来标示这个
无名？无名受到无名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就我举例说，我们每个人的对这个标示会不一样。
但是一般上的标志，它都会标志为常乐我净。对这可喜的东西啊，对这个可喜的所缘呐、啊，这个所缘包括色身香味触嘛，对可喜的所缘呢，一颗没有被训练过的心呐、啊，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要追求快乐。好，那个可喜的所缘这么可喜，这么迷人的话，刚好符合了人类的本性，要追求快乐，所以它就会去标志它是快乐的，然后。快乐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永恒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在标志它是快乐的时候呢，那个也会要求它永恒。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呢、这个十二因缘呢到这个苦地了，所以这个苦地如果不被彻知的话呢，我们就会一直迷恋于这个生命，一直迷恋它，认为它生命是快乐的，快乐的，当然就会造成这个执着了。你认为生命是快乐的，你就会执着于生命啊。所以呢，第二个极地啊，四圣地的第二个极地叫做极地。极地有三种嘛，第一个是什么？极地就是贪爱嘛，贪爱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欲爱，欲爱就是追求五官的。享受不贪爱，贪爱与无关的享受叫做欲爱。第二个呢是有爱，有爱是什么？什么是有爱呢？有爱就是执着于生命了。执着于生命是一个很强的这个原动力推着你在轮回一直的继续下去。所以呢，不了解那有爱呢，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无明。那什么是无明呢？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道，不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不知道生命是痛苦的，不但不知还错知，不知已经是很严重了，还错知更加严重。那不但不知道呢，这个生命呢是无常苦无我的，还错知生命是常的乐的我的净的，常乐我净。当你错知这个生命是常乐我净的话，你会不会产生执着？一定会的。所以这个对有的爱呢，是源自于最根本的无明。那修行呢，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使到这个生命的实相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你们对修行的目的要非常的清楚，对修行的目的不清楚的话，去参加很多的仪式啊，到了20年都好像还不清楚，还不清楚路是怎么走的，还不清楚要怎么断烦恼，还不清楚生命是怎么组成的，烦恼是怎么来的。你不清楚的话，你当然你是比如说你的路你都不清楚，你当然就会东逛西逛，都逛不到你的原点，都逛不到，都到达不到你的目的地。所 以呢，这个事啊，受想行啊，这个行呢，很大部分都是造业的啊，有造善业，有造恶业啊，这个就组成了我们讲的身心心。这心呢，基本上是由这四个组成的。而我们的惯性反应呢，也是由于我们一直表示错误啊，一直表示错误的，而牵制到了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反应，就后续的反应就会跟着前面的走了啊，所以就一直这样的轮回下去。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呢，第一个对治惯性反应，第二个呢啊，用正念对治惯性反应，第二个呢，用智慧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啊。一旦生命的真相被如实的测试之后呢，极地啊，它就会粉碎了，它这个痛苦的来源就会粉碎了，因为已经看清楚了。就像你看清楚了火是会烧人的，你就不会要那个火了啊。现在呢，我们还执着我们的身心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如实知见身心的实相。好，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啊。好，有问题可以问呢。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响应的话，譬如说我们吃一个辣的东西，那有人吃到辣的，他的响应就会标示说这个很辣，
嗯，
不好吃，
嗯，
但是有人响应就会标示说，
嗯，
哦，这个辣的，
嗯，
好吃，
嗯，
那下次再吃到辣的时候，
嗯，
这个第一类的人，
嗯，
他之前标示的响应就会出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辣的东西
不好吃，
不好吃，
嗯，
但是有的人就会，
嗯。
觉得说第二类人就
是，
那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是不是有受到什么
前面的影响啊？
对，是不是？那这个
个人的喜好的影响，个人的喜好的影响。
那这个是从来是从行运影响的，还是？
这个是从个人喜好的影响。
是
嗯，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受这个行运的影响。个人的喜好，加入个人喜好的就是行运的范围了。嗯，所以每个人的响应就不一样嘛，就像安般念出现的每个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响应不一样。
那这个是有业力影响？
嗯，当然，当然，嗯，比如说你之前很执着于这个辣嘛，无辣你就不能吃啊。好像以前在帕奥呢，有一个英国比丘啊，他脱钵的时候没有辣椒，啊，吃不下，晚上也睡不着觉，没有辣椒。所以他就跑去跟我的老师跑禅师啊抗议，啊，没有辣椒他整晚都是不能睡觉。那跑禅师是个很慈悲的人啊，他就是全部就是符合这个外国人的需要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我们不是缅甸人，在缅甸就我们是属于外国人。所以呢，跑禅师就去厨房骂，开始骂为什么没有给他辣椒，以后他来托钵全部辣椒给他。所以这个他的喜好辣椒是受他以前的影响嘛，以前的喜好，这喜好都是行运来的，成见偏见。
但是像说小孩子第一次
有前世啊，过去世啊，
就是，
过去世嘛，我们的习气也是过去世带来的啊，哦，所以有修行的人习气就会慢慢断了，没修行的人他就一世又在累积了。你再开始修行的话，你就开始断，慢慢断你的习气。完全不修行的话，你只是累积，你不可能断的，因为已经累积了这么多啊，漫长的轮回已经累积了这么久。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请问啊，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你讲的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包括一种叫做阿赖耶识的第八识？没有的哈。
南传上座部没有讲阿赖耶识。好了，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萨度，萨度，萨度。你不要看我讲经龙马精神哈，我一下座我就变成一条虫了。因为法的力量就是这样哈，那你。沉迷在法的时候你都忘记身体了，没有我了嘛，我都讲没有我的心是很有力量的，那一下钟的时候法的力量没了，就变成一条虫。